一村景仰，准胜模样，故所造灵异。啊，那么都是由于啊，这塑的人呢、啊，还有请的人呢、啊，他有恭敬，他的恭敬之心啊，是非常的殷重。啊，那么内在的心意呢，啊，存有真正的尊敬仰慕之心。啊，而且啊，是准造圣人的模样来塑造的，所以所造成的佛像呢，特别啊有灵异，啊，特别有灵异。啊，那么这个像啊，在我们中国来讲啊，在大藏经当中啊，有这个造像度量经啊，就这尊像呢，它的比例，头的比例是多少，脖子的比例是多少，那么身上的条纹是如何，那么假使呢，我们能够啊参考这个造像度量经去塑，那么将是最好的啊。那么一般呢、啊，这个佛像啊，它塑的时候啊，如果能够注意两个部分啊。就很好了、啊、哪两个部分，就是这尊佛像要慈悲心，有慈也有定，慈悲啊就是正面看的时候哎，有那个慈悲的相貌啊，那么侧面看的时候呢是有定啊。那么我记得以前在寺里啊，在莲寺的时候啊，那么师父就这样说的啊，所以诸位有因缘去看看莲寺那尊佛像是不是这样啊，那尊佛像正面看的时候微笑，侧面看的时候是入定的相状，就是入于禅定的那种相状啊，有持有定啊，这是一种塑法。那另外呢，在西藏啊，他们塑佛像啊，有一种方式就是特殊的、啊，就是上慈下严，上面是慈悲，下面是严厉。那么这是什么？就是这个脸啊，像莲花生大士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啊。莲花生大士啊，他的这个鼻端以上呢。啊，就是从这个鼻端以上是慈悲的，你把它遮着，你会看到上面很慈悲，那么底下是严肃的啊。如果你把上半部遮着，看底下是严肃的，这上慈下严了 啊。那么密教他们有这个特殊的、啊，有这个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佛像啊，大部分都是菩萨低眉啊，就是很慈悲的。那么西藏啊，他们有这个愤怒尊，愤怒啊，就降服这些。这些鬼神啊，或者是降伏，代表降伏我们的贪嗔痴啊。那么莲花生大士他的塑像呢，就具备这两个功能，有慈悲又有威严啊。那么这也是他们塑像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形啊。那我们看看我们一般这个汉地的这个塑像啊，大体来讲就是福报像啊。中国人就是喜欢福报啊，所以这个像啊就是很圆满啊，耳朵很大啦、啊，鼻子很大，圆圆饱饱的。那么西藏他们的像呢，我们一看啊，哎，稍微看感觉怎么样啊，有那个智慧像，有没有感觉，有那种定的感觉，有那个智慧的感觉啊。你看他们的释迦本尊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那个铜像啊，啊，跟我们的这他们的阿弥陀佛还有这个释迦佛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汉地的像大体都是圆满的福报的像啊，因为我们中土的呢欢喜这个福报了啊。菩萨也是跟他说的这个福报像，那弥勒菩萨不用说了，招财进宝啊，那么都是啊，希望钱多一点，肚子大一点，那么装多一点金银财宝啊。那么这个西藏的像啊，你感觉到它有那种智慧的像，那鼻子也很特别啊，所以、有些人也欢喜请这个西藏的像。好，那么这是说到、啊、这个前代竞争。那么其次呢是这个后世施法啊，后世施法啊，说明呢这后代啊就失去了应有的法度了。那么分成三段啊，那么第一段啊是明非法啊，说明这个非法的情形，又分成两节。首先呢是续得失啊，说明啊这个得失的情形是如何。精髓世末，人物情巧，得在福境，失在法事。那么现在啊，就随着世界呢，到了末法时代了啊。人物情巧啊，这个人们的内心啊，专务于巧情技巧，偏向于啊矫情技巧啊。那么怎么样偏向呢？得在福境，失在法事啊，就是说啊，如果啊这个众生啊，他有所获得的话，那么也就是在于呢，他愿意修福啊，对佛像有真诚的恭敬心，他就能够得到福报啊。失在法事， 如果说啊，这个众生有所失的话，也就在于啊，他没有依照正确的法身呢去说相啊。所以有没有如法的去说相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其次呢，是列非相啊，说明这个非相、非法相中的，你就不如法的这个相啊啊，就是说有不如法的这个情形是如何了。但问尺寸短长，不论耳目全具，或增加利钝，既供厚薄，酒肉享味，贪饮俗物，身无洁净，心为舍利，致使尊相虽殊，无复为灵啊。那么但问这只问呢、啊、那么只讨论到啊这个尺寸的短长呢 啊那么就是说哎这个身量啊啊这个几寸的是多少钱啊，那么几寸的是多少钱，只管这个啊，不论耳目全具，而不去讨论到啊，不去管啊这个佛像呢六根啊是否具足。那么他请佛像只是说哎我要拜一拜啊啊，那么这一尊多少钱，这一尊多少钱，那么塑工是如何，那么造的如不如法，完全呢、啊、都不去考量啊。或者呢增价利钝啊，征讨价钱呢 啊那么利钝，利这个利啊就是将功啊，想要多得一点啊，这个啊塑真像啊，想要多得一点工钱。那么钝呢，就造的人、富的人啊，那么不肯增加啊，不肯增加。那么计供厚薄，计较啊这个供施饮食的厚薄啊，那么就计算呢，哎，我塑真像啊，我能够得到多少的饮食，我能够得到多少的价嘛啊，那么这是一个情形啊。那么酒肉享味啊。味就味正了啊，味正。那么工匠呢，希望啊，他能够得到啊这个酒肉的这个赏馈啊是多少啊？那么能够赚多少钱呢、啊？得到多少酒肉的赏劳啦？啊，那么贪饮俗物啊，那么贪婪淫欲啊，啊，那么世俗之物啊，啊，那么深夜呢无有洁净，心为舍利，内心啊唯独牵涉这个利润。啊，那么一般来讲，这个佛像塑的要灵验啊，跟这个塑的人也很有关系啊。啊，那么他在塑的时候啊，如果能够啊好好的受斋戒，啊，那么沐浴啦，那么吃素啦，那么发心正确啊，那么这尊佛像塑起来特别就有灵感。那么如果跟一般的一样啊，那么也喝酒吃肉啊，想哎我这塑这尊佛像，我能够得到多少钱，赚多少钱，好去花天酒地啊，那么这个佛像就不行了。啊。那么这样的做的结果啊，致使尊相虽殊啊，无复为灵啊。那么这个佛像虽然树立了，但是啊没有什么威严，也没有什么灵验啊。所以最初做的时候啊，也很有关系的啊。那么接着呢，又说到，乃至抄写经卷啊，唯物见得，若比出纸，恶降鼻扬，致使前功无尽，自信有慢，彼此通见。法已灭啊，那么乃至呢啊，抄写这个经卷啊啊，只希望啊啊，那么能够啊贱价取得啊，那么这个钱人家写了啊，那么也是希望啊这个价钱便宜点啊，所以说落笔出纸，这落笔是什么呢？就是啊不善于书写，你随便啊请一个书生来写啊，字写草一点差一点没关系，工钱低一点就好，叫落笔。那么出纸呢，就是啊纸张粗糙啊。那么恶匠鼻痒，恶匠啊就不选择啊良好的工匠，鼻痒鼻就鼻肉啊啊，这个痒啊有供给的意思啊，供养啊，所以就是啊薄于供给啊，那么给的付的钱很少啊。那么这样子呢，就导致啊啊这个匠工啊没有恭敬心，那么自心有慢，自己内心呢又怀有啊这个骄慢心啊啊，那么慢的心就是你对这个法宝呢不尊重。那么前面是对佛像不尊重啊，这里是指啊对这个法宝不尊重了 啊彼此通见，彼此啊就是说的人跟请的人啊，那么相通亲见于佛像，法已灭啊，所以照佛法经相的法度一致啊就灭亡了，那么自己啊就失去这个利益了啊。所以有一种说法，老和尚也曾经说过，那么假使呢我们在请人家塑佛像的时候，你让这个塑像呢生欢喜心，比方你跟他讲说你塑得好我多给你一点啊，那么他就很欢喜啊 啊，那么他就很认真去塑这个佛像，那么这样出来的佛像他也不错的啊，也有灵验啊。那么当然事后再跟他算多少钱呢 啊那么先要跟他讲，你如果塑的话多给你一点啊，那么之后可以按照他的工资啊，那么再跟他讨论一下啊，要不然有些抬得很高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如果啊能够啊非常的这个恭敬这个法宝或是佛像的话，你很认真的去塑或去书写，这都非常有灵验的啊。那么在这个印祖文钞啊，它里面就提到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事情啊是根据啊这个好像是这个华严疏钞感应传里面所择录出来的。那么就提到呢，在这个南北朝时代齐国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家人叫做德元法师的。那么这个德元法师啊，他是啊专攻华严啊，专门研究这个华严经的啊。那么平常啊就读诵啊礼拜啊受持这个华严经。那么后来呢，他想要这个写一本华严经啊，印一本华严经。那怎么做呢啊？这个华严经啊要造纸啊，要造这个纸张。那么造纸张要塑啊，所以啊他就呢开辟一个清净的一个塑园，种树，种这个楚树。这个楚树啊可以拿来造纸的啊。那么这个树的旁边呢再种一些香草还有鲜花来庄严这个树木。那么这个德云法师啊每次啊要进去啊浇水的时候，他只要进去这个树园，他就是身上啊就要沐浴洗干净，那么再换干净的衣服，那么才到这个树园里面啊。那么浇水浇什么水呢？浇香水。这香水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一般的化妆的香水，那是会死掉的啊。那个是檀香木啊，檀香木去煮啊或者去泡啊，那种香水表示非常恭敬的啊。那么用这个香水啊去灌溉这个树木，那么这样子呢经过三年的种植啊，这个树木啊就长大了啊。那么香气啊非常的浓郁啊。那么这个树种好了，现在啊就开始啊要这个造纸了。造纸的时候呢，他就再去啊建一座房屋啊。那么这房屋啊都用香泥，所谓的香泥啊就是用檀香啊啊这个檀香的水啊去和这个泥土，那么去涂壁，还结一个檀啊。比方你结檀来讲，我们就是持大悲咒也可以啦，持咒啊，那么结一个檀啊在这当中。那么他这个房屋里面呢当然有厕所啦也有浴室啦。那么这个厕所啊，我们说洗手间，它呢也特别啊有这个衣服放在那边，做什么呢？就是造纸的工人啊，他要去上洗手间的时候，他先经过浴室，那么到浴室的时候啊，他先脱去他的衣服，啊，平常所穿的衣服先脱下来，好，那么再换上啊这个浴室这一套衣服，然后再进去上洗手间，那么出来的时候呢，啊就要。这个洗净啊洗干净啊，那么还要沐浴，上完洗手间之后就要沐浴了，那么再换上他这一啊这个平常啊做工的罩子的这个衣服。而且这罩子的功能呢都必须要受持五戒啊，不但受持五戒还吃八关斋戒啊。那么每天都受八关斋戒啊，那么再去将这个树啊这个皮啊剥下来啊，那么泡在这个沉香水当中啊。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呢护境来造纸，那么这样造纸呢就经过一年的时间啊，这个纸张就造好了，那么就开始要写字啦，可以开始抄这个经文啦啊。那么要抄经文的时候啊，他再造一间新的房子，特别啊用来写经的。那么这房子的柱子啊梁啊瓦 啊都灌这个香汤啊，用香汤来清洗啦啊。那么每一件事情啊都非常的庄严清净啊啊。那么在这个房子里面呢 啊那么我们说要有书桌啦，要有这个坐垫。那么古代我们晓得他们是席地而坐的，那么他这个坐啊席地而坐也有一个坐垫，就像我们现在啊这个讲桌啦或是我们的这个拜殿有一个坐垫啊。那么他这个坐垫呢 啊那么就用这个文博士啊文博树做一个座椅 啊，那么旁边呢就布满了香花，上面呢还悬盖这个宝盖啊，那么宝盖上面呢就垂下玉佩啊，这垂下来的、啊、就好像啊我们看古代这个皇帝他们戴帽子啊，这个皇帝戴帽子前面是不是有些玉串，这样一个装饰啊，那么垂下的就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么另外呢再用白檀纸层啊做这个书桌啊，那么这个写字的这个笔啊，笔杆也是用这个紫檀木去做的啊。那么再来呢就是写字的这个书生啊，那这个等于法师啊啊，那么他特别啊请一个字写的很工整的很庄严的这个书生来抄写这个华严经啊。那么这个书生呢也要受八关斋戒啊，那不但是受八关斋戒，每一天呢、啊、要沐浴三次啊，那么沐浴都用香汤来沐浴啊，这不简单啊，你看这个整个配备啊都非常的，我们说很高级的啊，那么高规格的啊，那么每天呢、啊、沐浴三次啊，那么要写的时候啊这个要戴上这个花冠，那么穿着干净的衣服，就好像天人一样啊。那么他在外面换好衣服了，那么要进入这个写经堂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他的路的两旁啊就是都有插香啊焚香啊这样子。那么这个不但有这个啊焚香啊来迎接啦，也有这个饭拜吹奏啊。那么德源法师呢自己本身啊也是穿戴干净的衣服，那么拿着香炉啊在前面引导着他，那么也散花供养啊，那么带着他到这个写经的这个房间里面那么到里面啊，那么坐下开始写了啊，那么德云法师就在旁边跪着，那么专注啊恭敬的合掌，那么就看着他写啊，那么这书生啊这个字一写下去啊那么才写几行而已啊，每一个字啊写下去就放出光明啊，那么这光明啊就照满整个这个庭院啊整个房舍，外面的人啊都看得非常清楚啊，那么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啊，久久不已啊。那么另外呢有天人啊，有天人就拿着兵器在外面呢守护着啊，那么当警卫。那么这个天人呢就是德源法师跟书生啊有看见，其他人都没有看到。那么另外呢也有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青衣饭童童子，青衣童子穿着青色的衣服的童子啊，那么手里拿着天花来供养，那么很多很多的灵感呢、啊、在写的时候，那么这样抄写呢就经过了两年啊，那么才把它写完成啊，那么写完之后啊就把它供在这个檀香木的盒子啊，那么安放在清净的啊这个佛堂，那么经常去礼拜啊。那么之后啊不单单啊我们说这经典放光啊，连这个供这个经的这个香函啊这个盒子啊都放光了啊，有这么一个灵验的事情，就是恭敬心呢、啊，啊，所以印光大师啊就提到啊，那么现在呢，假使我们没有这样的财力精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也要结成净境，啊，那么这样三宝决定啊会加倍的，啊，你看他写经典这么样的专注用心，就感得这样灵验，啊，所以我们现在拜佛啊诵经为什么没有灵验呢？啊，就是我们的虔诚心不够。啊，我想如果有人看到听到这个公案能够这样如法炮制啊，一定非常。殊胜的啊，他这样子去种树，连种树开始到造纸到写经啊都非常的注重，你看一写下去都放出光明了啊。我想啊他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他内心呢一定有很大的身心，他就已经有变化了啊。一般我们如果是一个善法一个功德的事情啊，他还不用到写经，你看这个书生啊造纸的工人啊都要受八关斋戒的啊，那么才来书写这个啊，所以这个经典就非常有灵验了。那么后来这部经典当然也是流传了几代啊，都有供奉着。那后来呢，也不知道这个流传到哪里去了。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到我们如果、啊、这个很认真的、很用心的去礼拜三宝，决定有感应的。啊，那么其次呢是事过患啊，说明这个过患啊，分成三小段。第一个是无灵啊，没有灵验了。 致令金像逊似，唯诸信守反自轻无，威灵焉在啊。那么由于呢有这些种种非法的相状啦，刚刚所提的啦啊，那么只论啊价钱，不论啊如不如法，那么以至于呢使令啊这个经典佛像啊原本啊有训导教化世人的功能啊，唯诸信守。为什么要信守呢啊？也就是啊最容易让我们升起信心的无非啊就是佛经佛像啊，所以叫信守。那么也就是呢这个经典跟佛像啊它这个住持正法的功能啊最殊胜啊，所以叫信守。而这个佛弟子呢反而啊自己啊轻慢无面啊，威灵焉在啊。那么这个佛像经典的威德灵验哪里能够出现存在呢啊？那么这说明啊啊就没有什么灵验了啊。那么这是一个情形。好，那么这个地处啊我们先这个休息啊，下课休息。